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早上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我们弟兄姐妹啊，从我们的家啊，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交通的工具啊，来到神的面前啊，一起来领受安息日的福气。也愿神能够祝福大家，因为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农历年已经渐渐的在几天后就要来临了，所以很多人都相当的忙碌。那么尽管一年即将过去，可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看到的是神的曙光，我们所体会的是神给我们满满的恩典的自由。所以在每一次的安息圣日的机会当中，我们心存的感谢，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创造救赎的主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尽管过去有疫情的影响，对于未来我们有不确定的恐慌，但是我们都深知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安息圣日聚会当中，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这个真理的分享，能够更清楚我们与神的关系，来坚定我们属灵的道路。那么在聚会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开今天读经的进度，请我们一起来翻开约伯记。我们请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九章，请我们翻开今天读经的进度，约伯记第九章。约伯记第九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约伯记第九章的第一节，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圣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解。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穹苍，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禅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添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到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灾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死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突然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 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慌恐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现在我却不是那样。在我们今天读经分享的进度当中已经读到了约伯记的第九章。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对约伯记里面的记载内容应该心有戚戚焉。或许有人会说，这么一个好的好人，在圣经一开头就说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一个完全的人，为何他会遭遇这么空前的大灾难？以人的角度的确是百思不解。以当时在神学上一定程度的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无法透视到里面有神的美意，因为他们不能够从这个背景当中来了解他有神的一个美好的预备。那么如果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一定要把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在旧约时期那种天庭偶然的一个会议当中去明白神为什么会让约伯这位艺人来承受这么大的苦难。因为神是完全相信他，因为神知道他的信心、他的信仰的底子是非常的坚定的，所以他知道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位约伯他绝对不会离弃神。在约伯的内在的心境当中完全是平淡的、平静的。那么也看出了当时的这个灵界里面的一个试探当中，那位恶者就是这位撒旦。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那恶者，是撒旦所控制。若不是神的保守，我们世人所过的日子是相当的艰辛、相当的辛苦。那么在整个天庭的会议当中，神特别跟这位撒旦说，你不能伤害他的性命。也在神的保守以及神的限制当中，这位撒旦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在这种背景底下，尽管约伯他受了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他的孩子没了，财产也不见了，妻子也要离弃他，甚至来藐视他，接下来他的身体是一直在这一种病痛当中。所以呢，当看到他的伤口，闻到他的那种伤口中的那个臭味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他感受到什么？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约伯从来没有妄评神，没有以为神是愚妄的，因为他知道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而且神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我当下虽然我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再想想，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所以从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了约伯从来是信心满满，对神是充满了敬畏，而且是完全的相信顺服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了第二章的下半段以及到第三章开始，我们这时候看到的约伯恍如两个人呢，一个信心满满的，但是现在是怨言满身的人。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呢？原来是因为我们这些三个朋友呢，在这七天七夜的这个静坐的当中，不是安慰，不是勉励，而是用一个无声的语言加深了约伯在这件事情当中的个痛苦。所以用一句话说，我的心是谁人知啊。但是这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眼光带有一种叫做肃杀之气，甚至带有法官审判的那种铁锤、那个木锤一样要定他的罪，所以他非常的痛苦。因此他忽然感觉朋友不理我了，但是我仰望的神在哪里呢？无形中我们人性的软弱渐渐出现。这不是要来挑战这个约伯他没有信的那种信心，而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确会落入在这种软弱当中。有时候我们想想，那么约伯呢，在那种情境下他已经非常有信心了，所以我们不能用恶意的批评的说，哎呀，你约伯怎么可以埋怨神呢？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像这个约伯的遭遇的那么一点点，我看我们就怨天怨地了。但是约伯在这边，他虽然讲的这些感觉不是非常有信心，对神充满一种忤逆那种用词，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一种叫情绪上的发泄。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他仍然对神充满了信心。只不过我们看到了约伯记从第二章之后，第三章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朋友呢，从一个静默的无声的语言，他就充满了一种不洁的，或是一种定罪的藐视的这个原理，这个所谓的无声的语言当中，接下来就是开始说话了。这是一般来讲叫做观念的畸变，观念的一种叫做观念的争辩，也可以说是神学上的一个畸变，来让这个约伯说：“你就是，你不要说什么，事实告诉你，你就是。”所以谁能够了解约伯？但是我们从约伯的对话当中，我们也可以隐隐约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那我们在这个约伯记的第九章当中，他记载着我们人性的软弱，也就是约伯那个时候呢，他把我们的神呢，把认定是什么？认定为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也就是说你不了解我的心。所以把我们这位神呢，从一个公义的角度，从一个慈爱的角度，已经把它扭曲，甚至把它做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形容词，叫做酷吏啊。我的神是个酷吏，我的神虽然他有所谓的全智，有所谓的全能，但是你不了解我的心，你更不清楚我的处境，你就是一个酷吏而已。这个感觉好像一个非常无情冷酷的神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里面的一些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九章的第三节。第九章的第三节，约伯记第九章的第三节九章的三节说：若愿意与神来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这个千中之一啊，我们也可以说千分之一啊，也就是说神连一点的机会都不给我，一点点机会，微乎其微，千分之一那个一你就不给我，不给我做什么？不给我跟你说说看，来答辩一下嘛。我们知道在法庭当中，你静默不说话，那静默不说话是一种代表你有罪吗？看起来好像是有罪默认吧，但是在一个证据原则的当中，你还是要说说看嘛，我要证据给你来陈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嘛，总是要有一个叫做诘问当中的一个答辩的机会嘛，连诘问中的答辩你就不给我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是全知的，我是全能的，你这个小伙子，你那个小朋友，你能够讲什么？你才几岁？你读什么书？你知道些什么吗？这有一种高傲的态度来评述这个约伯，你不要讲什么了，你不懂了，你不会的了。但是呢，在这个经文当中，约伯认为我们的神是全智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连千分之一的机会都不让我答辩。所以他说他心里就说神他说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亨通呢？这些用词都是来告诉我们，神啊，你已经高高在上了，你有全知，这个知呢就是完全都知道。我们也可以说，神啊，你有全智，就是你有很多满有的这种智慧，不单如此，你还有丰富的全能的一个能力，你有这样的全智跟全力。当然呢，对我们这些小伙子，这我们为卑微的人来讲，你不屑一顾嘛，所以不与我们来争辩。这是人的软弱呢，误解了神，在误解的当中轻看着神的那种原来是带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的。这时候因着苦痛痛苦，因着这个朋友当中不必要的言语的刺激，他心已经软弱下来了。那不单如此呢，在圣经里又说，在这个第九章的22节到24节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神固然有审判的主权，审判的权是在神当中，但是在神的审判的这个过程以及他的结果里面呢，既然把义人跟恶人呢，也就是完全人跟恶人呢，用同样的对待啊，这个同样对待是没有区隔的。你义人犯罪，好，义人犯罪，但是毕竟你曾经是个义人嘛，你犯罪，我稍微给你宽容，我稍微给你好处，但是既然没有跟那个罪魁、那个杀人犯、那个连续杀人那个恶魁一样，所以呢，跟义人呢、跟恶人完全是同等的这个待遇，毫无一种怜悯，甚至呢，
把他认定你虽然是义人没有错，但是你现在恶人，你的结果你所要承受的就像这恶人的那种刑罚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耶伯啊，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这个原理当中呢，他讲了非常多一些感叹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九章里面有一句话，他来告诉我们的神，你固然是全能的，你悄悄的来我不知道，哪怕一个高山你震撼它，你移动它，连山也搞不清楚，你是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神，你所做的决定谁能说什么呢？所以在第九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请看一下十二节，第九章的十二节，他夺取了，谁能够来阻挡呢？这个谁很清楚，我们知道他夺取了，神夺取了谁，这个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当中哪一个能够来阻挡神的作为呢？当神所说的话所做的决定，谁敢问他说，神啊你做什么？没有人敢说。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神用着他的威严，用着他的全能，坐在他的宝座来凝视你的时候，他的眼神在告诉你，你不要说话，你就是这么糟糕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的约伯带有这种忧伤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也想要说的时候，又看到神的脸蛋，看到神的威严，他又不敢说。这是在苦难当中被苦所蒙蔽他的心眼，被朋友不当的神学的言论来困住他对神的认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低潮期。那么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不是在数落约伯讲的这些不该讲的话，误解了神，我们应该从反思的角度来说，原来这就是我们人性啊！我们人没有那么刚强的。当年的这个彼得，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即将要受难，受那些祭司长的欺负，但是我要三天要复活。约伯那个时候的彼得说，哎，耶稣你不要去，耶稣说撒旦推到你后面去。那个时候的这个啊，彼得蛮有智慧吗？很有信心吗？但是我们反观我们很多事情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无形中甚至比当时的这个彼得不能够了解耶路撒冷是一个救恩之行啊，是一个荣耀之行，他反而要把他堵住说，耶稣啊你不要去。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彼得跟耶稣说，我就是跟你一起死，我就是跟你一起下监，我都愿意。耶稣说七提三次，你不会来认我的。后来呢，七提了，听到了，看到也是耶稣的眼神，他痛苦的跑出去了。所以在我们人的世界，我们老是被表象所蒙蔽，不能看透死灵的事情。我们往往是撑着一个血气之勇，我不了解我们人的软弱。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约伯，我们千万不能误解约伯，但是从反思的角度来看看，我们人的确是这种软弱的，而这个软弱我曾经发生，但是我有时候比这个还更严重。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从这个第九章的十二节说，谁敢问，谁敢问你，谁敢问你做了什么。弟兄姐妹，你敢问吗？在这种情况下你敢问吗？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在主的蒙恩当中，我们深受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同在，我们碰到任何事情，我们不是像约伯软弱中我不敢问，我敢问神在做什么吗？我不敢啊，我如果敢问的话会被骂，我再讲几句话可能会被锤的那种感觉一样。今天我们不能有这种好像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种迷失，反而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始终认定我们的神既是公义的，但是他是又慈爱的，他是怜悯的，而且是信实的，所以他永远的在这样的一个平行线当中交织在一起来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公义中有慈爱，慈爱中有公义，这种神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哪一天呢，你碰到了苦难，碰到了打击，你内心就说谁敢问你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拿掉，我们应该说，神啊，求你继续的引领我，安慰我，带领我，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我未来所走的路上当中，你为我预备了什么，你为我带领了什么，让我能够走在这个合乎神的道路上。所以为了让我们弟兄姐妹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能更有深度的去了解 谁敢问你做什么这样的一个迷失，也不要这种恐惧。我们应该认定的我们的神，我们应该说，神啊，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在做些什么？神啊，你就是我的好老师，你在做些什么？因为这种朋友式的互动，用一个老师般的一个回应呢来说，神啊，你在做什么？而如此呢，对我们的信仰绝对是有帮助的。我们在整个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神与我们人在互动当中，他用的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达到我们人灵性的更新，来达到灵命的完全，甚至也从这个过程当中来看到神与我们同在那种真理般的光辉。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古圣徒始终把我们天上这位神认定为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挚友。我们这位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神。今天如果我们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神啊，你就是我好朋友，你在做些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解开我心中的疑惑，也来安慰一下我现在最脆弱的心灵，因为我那个玻璃般即将要碎掉的心灵，我不知道何去何从啊。神啊，你是我的朋友，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一下，避免那些错误的想象，避免那个错误的误导啊。所以我们一定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说，神啊，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在做些什么？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古圣徒当中里面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在后来的以斯拉的记载当中，回溯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他用一个非常特定的名词来形容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下，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二十章，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下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历代志下二十章的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这段经文的出处呢，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这个犹大王，他是一个好王，他是敬畏神的法王，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经营信仰，而且带领百姓回归到立法面前的一位敬畏神的王。他的名字叫耶沙法。那么在进食祈祷的征战当中，他特别的说出他内心的一个感受，而且祈求天上这位神呢，能够继续来眷顾这个犹大的子民。那么在这个复议的祷告词，他特别说，神啊，也就是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百姓的神吗？而且你也曾经允许过，而且要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后裔永远领受这块地为业吗？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特别来讲到神与亚伯拉罕关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朋友啊。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但是这是一种恩典的回顾，也就是想想过去呢，我们这位先祖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是处于一个非常和好的关系，就是朋友间的关系。所以那时候耶沙法的祷告，他认定我的神曾经跟亚伯拉罕是个好朋友，那今天呢，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啊。那朋友是什么？朋友是无所不谈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没有好朋友？有啊。那好朋友会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互动呢？也就是说，彻夜一直聊天聊天。你看到你的朋友，看到过去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么有很多的事情会跟他一起聊，一起说，晚上不睡觉还是继续说，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种朋友之间的互动啊，就是真朋友，而不是在那边路头上那这个街头上那喝酒那个酒肉朋友，是很真情的，而且是了解你的心的，而且是有建言的，是有建设性的一个互动。这种朋友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多一些的话，那更好。那么这位亚伯拉罕，我们天上的神，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就像朋友般无所不谈无所不说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我们亚伯拉罕曾经跟神同行， 跟神同行。那么同行当中也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话，而在这个对谈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朋友的情在哪里，就是能够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所以神呢就跟亚伯拉罕说，哎呀，我即将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非常罪恶，就是索多玛非常非常罪恶。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十八章，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十八章，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十八章，我们先看一下十六节，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的十六节，三人呢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兰就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后来呢，这两个天使就离开了啊，这个神也离开了亚伯拉罕，所以只剩下了这个啊，只剩下了神跟这个亚伯拉罕两人。那么在这个天使还没离去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神就跟这个亚伯拉罕说，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那为什么用这种用词来说呢？因为我们的神已经把亚伯拉罕当成好朋友，用一个位阶，用一个潜能来讲，我是神耶，我今天是神耶，我以一个神的能力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你的身上，来到你的旁边，我还是高高在上啊。虽然我人的样子，但是我的本质是神，我是有能力的，有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可以说我是高高在上的。可是神呢，仍然跟这个亚伯拉罕用一个朋友的方式说，即使我是神，虽然我成为人的样子，但是我没有高高在上，我跟你一样平起平坐，我们平凡而且一起同行的。甚至又认为，哎，我现在即将要下去的那个索多玛，它是个罪恶的，我要把它毁灭，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愿意跟我的好朋友分享。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感觉很委屈的事情，也有感觉非常喜乐的事情，我要跟谁说？我要跟我的好朋友说。说完以后呢，我们一起快乐，说完以后我们一起忧伤一下嘛，但说完以后我们精神就百倍了嘛。所以呢，神呢愿意用好朋友的这种身份来跟亚伯兰说，那件事情那个地方我要毁灭它，所以我不愿意瞒着亚伯拉罕了。所以朋友已经互动到这种程度，真的是知无不言的好朋友。后来亚伯兰听到了，哈，要把那个地方的人毁灭哦，真的要毁灭吗？绝对要毁灭吗？接下来就是这种代求对话。如果你们不是好朋友，你会这样代求吗？我们用一个社会的职场关系来讲，今天你的大老板一讲就是这样，你不要给我说了，你还会说报告报告报告，你就不敢讲了，你转个身就走开了嘛。但是因为是朋友的关系，就有一点的很轻松的说，啊，卖安内啦，啊，没事啦，可以的啦。你看那种心境跟那个压力就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就用着一个朋友的毫无一种压力，也没有任何一个顾忌防备的情况下，尽情的来跟神说，说什么？说他内心的话，因为这是好朋友嘛。我们来看看这个亚伯拉罕，他以好朋友的这样的姿态来跟天上这位神怎么对话。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十八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两个人就转身离开，向索多玛去了。这两个人就指的那旁边的两位天使，那么他们就向索多玛去了。但是亚伯兰仍旧站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的面前。那么耶和华就进亚伯兰就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来剿灭他们吗？剿灭他们吗？那么假如那城里里面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的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义人吗？再来说，将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啊，说岂不行公义吗？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再数落一下 哎，你是公义的神呢，你是审判的主宰，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恶人、坏人一同对待，该杀通通杀。你知道那里面都有多少无辜的人？可是因为你的震怒，无辜人一起死，这何苦啊？你有这样做吗？那你这样做合理吗？你神呢？你怎么这样做？我们有一句话说：“高音啊，你怎样神？光干这无为不为，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对你的神讲这种话？我们用智商来讲，他的智商高过你，你怎么以为神的智商是那么低？还指导神往右往左，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因为就是朋友嘛。”朋友这知无不言啊，之间没有什么芥蒂，没有隔阂嘛，我想就说嘛，我知道就讲嘛，所以这就朋友嘛。但我们的神也是以一个朋友的姿态说，嗯，你说的对，好，继续诚然接受啊。所以他一开始说五十个义人，只要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我就允许，我就同意，我就支持你不毁灭他们。一个城里面只要就像这个亚伯兰说五十个，后来亚伯兰想五十个、哦、我们的神说五十，说是个罪恶，连那个声音都听到了，五十个，那五十个会不会太什么太多了？不是太少，会不会太多？五十个，那就跟神讨价还价吧。所以圣经里面就开始说了，从五十个开始减为多少？减五个，四十五个，五十减五，对不对？四十五个，四十五个就像神说啊，神啊，神啊，那这样好了，我想来想去哈、哦，再给他们机会好了，再五个扣五个，四十五吧。神也说好吧，那你四十五，你既然说了，你决定四十五，你就四十五吧。好，这个城里面假设有四十五个义人，我就不毁灭他。你看，阿撒里呢，神就这样。只要你说的我就答应，为什么？开玩笑，我们是好朋友嘛。接下来这个接下来呢是什么？不是得寸进尺哦，是神的宽容，但是是神的什么？我们是好朋友，没关系，你说继续，你再继续说，说什么呢？那这样啊，四十五个不够呢，想想就有点担心了，不然这样好不好？三十个，哎呀，三十个想想那怎么办？那二十个好不好？想想，所以后来有一句话呢，他讲得非常不错。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亚伯兰说：“神啊，我还敢在主的面前说话。假若在那城里面有见有二十个义人，怎么办呢？”他说：“好，就为这二十个人的缘故，我不毁灭那城。”亚伯兰又说：“主啊，你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看见有十个人，那么神就说呢，为这十个人缘故呢，我也不毁灭那地。”你看朋友就是这样啊，所以朋友不是得寸进尺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容许你讲话的，所以朋友之间就是这样无所不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跟亚伯兰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经文里面他特别告诉我，他们就是以朋友相待，而且真诚的相待。我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即使我认为有点不合理，我认为有点太强求了，但是我允许在朋友的这种生活当中无所不谈了。神就是我们这好朋友啊，既然我们有这位好朋友，我们为什么要误解他呢？我们为什么不说神啊，我已经想不出来为什么这样，朋友好像一个箭一句一句的来扎到我的心，让我心碎了，让我好像对你给我的这样的操练我不明也不白。神啊，你是不是给我一个答案一下？可是后来的约伯他的答话说，神啊，你就不跟我争辩，你绝对不会跟我争辩的，千分之一都不给我回答，你太高傲了吧，你太强势了吧，你太霸道了吧。但是我们看到的圣经所给我们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但是这个好朋友不是个案，不是针对亚伯拉罕的，在古圣徒当中，神经常对这些敬畏他的人用朋友这样的姿态来说来描述的。我们接下来看有一个人在圣经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叫做摩西。那么在摩西与神的关系当中，圣经也这样特别记载，是什么呢？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出埃及记，我们请看一下三十三章。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十一节，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然后呢，好像人与朋友说话。这里讲到了摩西与神的关系，而这个关系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用词，就是朋友。朋友，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当中看到，当时以色列百姓对神充满敬畏的心是什么？就是保持距离啊，远离神，离开越远越平安的感觉。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威严的荣耀形象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内心是何等的震撼啊，何等的畏惧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十八节。二十章的十八节，众百姓见雷锋闪电脚声天上冒烟，就都呢发战了，发战就皮皮戳换了心底下，哦要惊他们是皮皮戳在那边发战了，而且远远的站立，远远的站立，因为看到这种威严啊，真的吓坏了，脚都软了。不单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看到约这个叫做启示录约翰的时候啊，人子荣耀的显现，连那个约翰啊，就看着就垮了，瘫在那里，还像死掉一样。用这种形容来告诉我们，我们神有绝对的威严。相对于卑微的人，或是有罪性的人来讲，我们是怕死的，惊都惊，卑微是怕死的。所以呢，他描述了当神荣耀的显现的时候，大家发战，站得远远的。那么后来经文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说，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了。你看那种恐惧啊，恐惧到说我不敢啊，我再过去一点我就会死掉啊，你再拉我过去我就赶快回来，为什么？我要保全生命啊。你看神的威严到这种程度，相对于我们人是这么卑微这种程度啊。但是我们在刚刚所看的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中，我们看到了摩西跟我们这位神就像朋友之间的对话，朋友之间的对话。本来你想象不是这么威严吗？我们不是有距离了吗？现在没有威严，没有距离，就是朋友。哎，说我们的神就是我们朋友，我们神的确是我们的朋友。你为什么把神认定是这么威严而不是一个朋友呢？事实上我们的神就是我们朋友。所以圣经的描述来告诉我们，摩西跟神之间就像朋友一样的对话。所以呢，在摩西跟神这样一个互动，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位摩西呢也曾经的冒一个大不韪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有点像顶撞神、冒犯的神呢、啊。可是神呢也没有生气啊，神也容许啊，神也接纳了啊。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好朋友嘛。我们可以从神与摩西之间的关系，那种朋友般的关系呢来看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那么在三十四章的第四节当中呢，开始讲到了神对亚伯啊，对这个摩西说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第四节，摩西呢就凿出了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呢，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了，手里拿着两块的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怜悯的，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过，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职，直到三四代。这摩西呢，急忙的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啊。这里讲到好朋友，好朋友要做什么？ 好朋友要来指点迷津了，好朋友要告诉你的方向啊，好朋友要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神以好朋友的姿态来告诉摩西说，我们是好朋友，我来告诉你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它是关乎人与神，也关乎人与人的，就是诫命，十条诫命。所以呢，在神颁布的十条诫命当中，是以朋友的姿态来给摩西来领受，而不是用高压的，不是代表威权的上下的关系说拿着回去照办，不是这样的，是以朋友的关系跟他对话，然后告诉他这个十条法版哦，这个十条诫命哦，你们要听要做哦，不单把诫命，把真理的大纲来指导他们，希望他们日后呢能够成为一个敬神爱人、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特别告诉这个摩西说：“摩西呀，你知道我是什么名吗？这个名不是名字的名。”证明的意义叫做属性，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神吗？你知道我是什么属性的神吗？所以这种宣告就告诉摩西亚，摩西亚，你要知道我嘞，我是什么样的神，你知道吗？我是啊，是有怜悯的，我是有恩典的，我是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的。所以神呢，除了告诉你有这么一个公义的合乎神旨意的这个诫命之外，还告诉说我不是这硬邦邦的那个教条主义啊，不像那石块里面没有感情的，我是有温度的，我是有软度的，我还告诉你我是有怜悯的嘞，我是有慈爱的。所以这时候忽然间感受到说，神既是公义，但是又是绝对的什么？绝对的慈爱啊，而且呢要永永远远的跟你们在一起啊。所以这说千万人，这要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呀。但是对于那些得罪神的人，他只是说什么呢？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一个千万代跟三四代来比起来是什么？我是永恒的跟你在一起。对于那些软弱的抵挡神的，我是短暂的来表达神的公义。所以他就把这个属性，把神的性情完全的告诉他的好朋友。而这样的理解之后呢，摩西在带领百姓都知道，哦，我的神是这样的，他是有公义的，他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个诫命的标准。所以诫命不是石板，不是没有温度，是那个不是那个冰冷冷的石块，而是带有神的温暖，带有神的爱，带有神的怜悯。所以透过这十条诫命，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一路走来有神的恩典，一路走来有神的怜悯，因为这当中有神丰盛的慈爱。这是好朋友当中一个互动里面所给予一个真正的价值，所以好朋友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有好朋友啊，我们不要找那些不能讲那个阿猫阿狗，你要找那些烂交朋友真的是会败坏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摩西与神之间那好朋友关系啊，我们会领受真理，我们丰富人生命，我们走会在神的恩典的脚步里面。所以那个时候的约伯呢，是因为碰到这些坏朋友，本着他个人狭隘的主观的那些损险论调来轰他，来攻击他，让他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进入到人的最底层的软弱，说神啊，千万语当中你就不给我一句机会，都不让我讲讲我的心声。事实上是约伯的误解，我们的神仍然在那边请听啊，请说啊，只是你不敢说，你误解我不说而已。所以求主耶稣帮助呢，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来明白，我今天即使受到苦难的，但是我充满的对神的信心，因为神是我的朋友。有些人不敢问，不敢说，神啊你做什么，但是我敢，为什么你敢？因为神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243首啊，赞美诗243首。
Yeah. 信心勇气，便是因更亲近你，因我亲近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时是加添，因我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一在主身边，
请坐。那现在就是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在祷告当中祈求神的灵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确是软弱的，往往因为外在的因素，也因为苦难的因素，把我们压倒了，把我们压了以后呢，又远离了神，所以在我们内心当中对神充满了怨言，因为好像神不知道你的心，就好像是神用公义的审判已经痛打了你，让你无法翻身。事实上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神，我们不要被蒙蔽了，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知道我们的神他就是好朋友，所以用圣灵般的好朋友在我们旁边来看着我们，来了解着我们。所以每次的祷告是什么呢？叫做保惠师的祷告。保惠师的原文的意思是第三者，第三者，第三个人，那第三者就是我好朋友啊。所以神借由圣灵来告诉我们，他就是好朋友的关系，站在我们人与神之间来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祈求。所以我们要天天祷告，我们祈求神给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苦难中千万不要有埋怨，但是我们更要有深层的虔诚的来祷告，让这个圣灵中的保惠师能够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知道神给我们那一种美好的旨意。这是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一个灵修。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能够在圣灵中来看出神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在神旨意那一种喜乐跟平安。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